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就像那个海军舰队在海上，你突然被炮击了，
对，
那这个舰队啊，你总不能慢慢的把它拖回到那个港口吧？你可能要记得止血吧。
对，
这个地方破掉了，干脆我就牺牲掉了。那这样子，你才能让整个舰队上面的人安全的回到港口。
对，
那同样外伤的病人也是一样，颅内出血，包括腹腔的肝脏破裂、骨盆骨折、大腿断掉，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天同时去处理三个手术。
对，
你手术成功，病人可能就谢谢收看了。
对，
所以你要懂得损害控制手术，一次只能解决致命的那一样。那同样回到病房来以后，我身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进人员，我会害怕。
嗯，
哇啊，这个颅内出血，这个脑子只有放一个监视器。哇啊，肚子开完刀，肚子又有伤口啊，骨盆又整个错位，又还没开刀，又拉了一个牵引器在那里。
对，
所以你会害怕，但会害怕没有关系，我宁可做得慢，但我不要做错。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六点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担任急诊外科专科护理师邓梅芬。那请梅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那在外科部的急诊外科，那目前来到这家医院大概临床已经从事快28年多了。那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巧合啦。那也当初也没有想说要做多久，不知不觉就做到现在。所以今天如果说有那么小小的一点成就，应该是这家医院算是给我很多的养分，算是我的一个培养皿啦。所以举凡有什么成就都要谢谢这个医院。
是什么学校毕业？那你职业经历有哪些？那为什么后来会走上急诊外科专科护理师的工作这样？
其实我是传统高中大甲高中毕业，但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啊，其实心里没有多想，那知道要做医生护士还是要从事哪个科系，然后就考上那个国立台北护专。
嗯，
然后那时候考上就到台北念书，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信誓旦旦想要赶快回乡服务啊，因为那时候住在苗栗通宵海线，其实医疗资源其实相当的不太足够了，所以如果要从台北回到苗栗，其实你的选项很少， 那当时学校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那这个算当初对我们中部来说也算是蛮有名气的一家医院。来到彰化基督教医院，这是算我人生的第一站。护理部的主任就问我说，啊，梅芬啊，你的第一志愿是什么？我说第一志愿哦，哎，小儿科啊。第二志愿呢，哎，小儿科加护病房啊。第三志愿呢，我说到婴儿室好了。他说哦，这样子哦，好，很好很好。哎，不过我们现在急诊在缺人哦，你要不要先去帮忙一下啊？之后楼上啊，你选的三个目标如果都有额缺啊，我们再调你上去。就这样从84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急诊了。啊，然后真的是现在想起来这段故事，我常常在演讲的时候会讲给大家听。有的时候你所选的一定非你当初所选的啦。
没错。
Hey, 对对对。
那在彰基三年，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
我觉得每一家医院的急诊属性都不太一样。我去到彰基的时候，你在行都静残了哦，哇，每个几乎都喝农药自杀。
啊，
啊，在那个年哦，天哪，那个喝农药，你在市区的话，这种疾病其实不常遇见。
哦，对。
然后再来第二常遇见就是工厂机械。哦，操作机械不当，
对，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不小心啊，哦，肢体啊会被绞断啊，受伤，这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经常遇见的一个外伤类型的病患，蛮特别的。那来到中国也是一个因缘机会，在里面做了三年以后，然后我们家里就从苗栗搬来台中，啊，因为我爸也退休了。所以就在台中买了房子，
对。
然后那时候也没想到说，哎，中国离我们家到底有多远？然后就叫计程车，就说，哎，不好意思，你载我到中国，因为我今天第一天有应征啦，要去中国，因为那个计程车拒载，他说，他的家的国宝啊嘞，
哦，在隔壁啊，
怎么会这样嘞？他就说，你从这边走，然后再左转就到了，就这样来到中国。哦，从87年做到现在，经历过921大地震，
对，
经历过 SARS，然后再经过现在的 COVID-19， 这是在急诊室遇到最难忘的三大件事啦。
人生很无常。
是啊，真的是非常无常。而且从事急诊，其实通常我们对人生的规划不会规划到明年后年。你通常只会短期规划，因为人生太多太多的无常，
没错，
有的时候那个变数大到你甚至来不及反应，所以会觉得活在当下这件事情，到现在仍在学习活在当下，
没错。OK， 好。那你后来有念那个宏观科技大学嘛，对不对？
哦，对啊，那时候因为在临床非常忙。
对。
那我应该说在急诊也工作十年吧。
嗯。
然后为什么会在念书啦？
对。
就是应该是你发现自己怎么老是没办法解决临床的问题。
哦。
然后遇到一些困境甚至瓶颈。你没有办法去突破，觉得自己老是一头雾水哈，然后常常不知所措。那在94年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贵人，就是应该说是从高雄长庚下来的陈瑞杰主任。那后来他去到北医当院长，然后现在也荣退了，现在从事医学的 AI。哦，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也算是我这辈子最难以忘记的一个贵人，叫陈瑞杰院长。当时中国就是要成立急重症，外伤中心，特地邀请长庚陈瑞杰主任下来创办。那当时他要从急诊挑选一个专科护理师，啊，当时我有授权你嘛， 那所以我就有这个机会啊，上来接触这个急重症外伤的领域，开始跟着他，哇，也开始着手于外伤登录。外伤登录就是把所有外伤的病患从急诊入院，你去登记病人的等于说个人资料，还有他受伤的机转，还有到院前这个病人的生命真相，然后再来到院以后我们所做的医疗处置，到最后他的成效。所以这个外伤登录到最后就是变成我去念博士班一个最大的介质，也是一个最大的平台。在成立这个外伤中心，这也是一样经历过十年。这十年当中，哇，经历过太多太多的外伤，然后你心中会觉得，诶，这样子处置，这样急救，真的病人，对病人是好的吗？所以你有太多的疑问。那现在的学习啊，我们都讲求实证，而不是说这个人的经验啊，那个人的建议，我们都是要回归到临床指引。那指引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实证的一个建制嘛，所以当时才又去念书，然后去念弘光科技大学的专科护理师研究所。
嗯，
那去到这家学校学到了就是实证，有遇到一个疾病，比如说现在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一般民众会告诉我说，哦，我车祸撞到肝脏，肝脏整个碎裂破裂出血，那为什么不开刀呢？不开刀会好吗？诶，这个疑问就导致了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啊，给你打保险啦，一定会好啦，啊，你要相信医生啦，这个都是过去的照顾模式。
嗯，
你可能要练习怎么用实证来去回答病人提问的问题。
嗯，
于是我用这个 topic 这个题目去念硕士班，那所以我的毕业硕士论文就是写严重肝脏钝伤如果不开刀会好吗？来回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这四年来救治这个类型肝脏钝伤患者，到底我们的急救成效是如何？那怎么知道如何？我从外伤登录资料库把四年资料调出来，然后并且跟国外做比较，在104年的时候完成这篇硕士论文，发现啊，原来我们中国真的是蛮顶尖的哦，跟国外相比我们的急救成效有高达到 95%、嗯、所以这是我去念硕士班最大的获得，以至于我现在在临床如果遇到一些罕见的疾病比如说遇到一些免疫风湿的疾病，或者是遇到一些糖尿病、高血压，举凡比较刁钻的疾病或者比较平常的疾病，我都会练习回到资料库去搜寻文献，然后替自己提问的问题给一个实证的答案，然后运用到临床，发现自己在临床的运作反而更得心应手，这是我在硕士班学到最大的获得。
你刚好提到外伤登录训练系统，对不对？而且你现在是你们的专业讲师，那这个培训的课程是当然目的是什么？
这个外伤登录它是一个资料库、
哦、
它要把全国所有的比如说地区医院或者是教学医院或医学中心，我们不管，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急救责任医院分为一般、中度跟重度，那把这三个类型归纳出来以后，才会让知道外伤的病人，我该就像你讲的，对的人要摆到对的位置，外伤一样，你要把他送到可以救治他的医院，最适当的医院，他才能得到最好的急救效果。你会了解到各个区域甚至各个县市到底他的外伤流行病学，然后并且去调整所有的行政策略啊，或者是交通设施，这些还有医院的急救能力，这些影响蛮大的。那我本身是外伤登录的委员，到现在目前我们仍在积极的推广， 但是因为登录毕竟就是人为要手动去做登录，可是你登录的跟我登录的，如果我们的基准点不一样，
对，
后面出来的那个实证结果会完全的完全的好像风向球一样，会整个会失衡，也会有我们所谓的研究误差。
对，
所以这蛮重要，所以我们在训练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如何做正确的登录，然后再借由统计把资料调出来，回归到医院去检讨整个带状的流程，还有急救的临床路径有没有要做更动，应该是。所以这个外伤登录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其实急症外科护理是一个高度压力的领域嘛，那你每天 接受这么多很复杂的一些病患，那你怎么去调试自己的 心理的压力啊？
其实一开始因为 你不熟嘛，因为一个外伤受伤不会单一的器官或单一的部位受伤，而可能 一旦他一个摩托车一旦卡车从后面追撞碾过去，他可能头部胸部腹部包括四肢骨盆全部整个都碎裂，甚至里面的脏器会从整个肛门整个脱散出来。所以这么严重复杂的，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应该说要具备你的基本专业，你对任何的疾病你都要有深入，甚至要有一定的应该说专业基底吧。
对，
否则你遇到那么多那么多受伤，哪怕颅内出血，出血的区块在哪里，那肋骨呢，胸部肋骨断几根，有没有绝胸气胸，
对，
同样胸部里面又包含心脏胸主动脉，再来到肚子我们又有分实体器官跟中空器官，这些中空器官的破裂跟实体器官破裂处置又不一样，再来到下面膀胱还包括妇科，还有我们的泌尿系统，再来其他的就是四肢，这些都还是要回归到临床，你自己专业要大量的训练。那一旦到下班的时候，你的心脏啊一定是维持在一个高峰的状态，甚至你的思绪一定没有办法抽离，你可能还在想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心里一直在回想，诶，这个病人为什么会发烧，或者是出血点到底在哪里。那当你一直沉浸在这个思绪啊漩涡里面，这样人会失衡。所以下班都会去健身房去健身，这样子健身大概也二十几年了。刚好我本身也喜欢运动，
对，
所以会让你自己稍微整个 balance 一下。
因为你们每天处在这种高压状态，其实压力很紧绷，对不对？
是啊是啊，可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变成是一种你每天上班的时候，当你现在可能有一点点经验了，你不再觉得是压力，你反倒比如说你的医师昨天值班可能收了十几个病人，其实你上班整个人是兴奋的，因为你很想赶快帮助这些病人，甚至很好奇的想要知道哪个地方受伤，赶快帮他找出原因，赶快帮他联络会诊专家，或者是帮他进一步检查，赶快解决他的问题。反正心态上的一个升华吧，随着年纪慢慢增长，这连我自己都很意外，以前都会觉得很有压力，
对，
现在反倒是会有一种让你好奇，然后你想要积极的赶快去帮他，这是观念上的一个
改变嘛。其实我发现你很求知欲很高，那是后来为什么我一直 很有兴趣说你后来为什么攻读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的预防医学博士吧，就是你在这么多高压的环境之下，那遇到问题你就会好奇心去想要解决，那进而你去想要从事在预防医学博士班这个学术领域嘛，对不对？
对对对，哦，你提到非常非常的重点，就是简单来说，所有的外伤病人他来到医院我们急救过后，然后呢人不是只有救活了，
对，
你救活了以后，后面那一大段路，那是非常辛苦的。不只是病人辛苦，家属其实照顾者是更辛苦。那这一对病人啊，到最后他康复或失能，这个研究现在目前比较很少人去着重这个部分。所以我想要去念公共卫生，是要把外伤登录资料库这一群人把它调出来，甚至根据疾病的类型，比如说我当初还是一样着重在于腹部，因为我们科别性，我不能去写骨盆嘛，因为我不是骨科的。那我是急症外科，急症外科通常收的类型就是不会单一器官，它一定是多重器官，所以相对我的病人严重度跟类型很高，所以我想要去从资料库把我自己照顾的这一群病人，我想要去探索一下这些病人出院以后失能，到底这些病人我要怎么去帮他做衔接，哪怕是衔接到养护中心或衔接到复健医院，甚至当然最希望他回家，我要如何去帮他后面这一段，让他不要每次病人要出院的时候都搞到两厢院。
对，没错，
这是我在临床上二十几年遇到一个最大的困境。当然在急救的时候，家属一定叫你赶快救赶快救，努力救，积极救，可是当你把他救回来以后，他不是完好的一个人，然后回到温暖的家，当然可能是失能的，但失能这个是一个社会大众，我们可能要一起来帮他，如果单由这个家庭来概括承受，那真的是太辛苦了。嗯，
那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梅芳非常有使命感。
没有没有，过奖过奖。
因为你会站到病患的立场去帮他分析很多次，一般就是说我们，你刚才强调一个重点说，我们把人救活了，那后端怎么办？那家属是要面对更多的复健往后的生活，然后失能之后怎么办？我们通常说一个人生病是全家都很辛苦。
是啊，那医院常常在出院准备这一块也一直很积极，但是同样挫折也很大。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说回家啦，你认为你帮他安排的路，你觉得你全方位都帮他考量了，你帮他安排了三条路，偏偏这三条都不是他要的。
了解，没错。
然后通常家属决定的路又跟病人想要走的那条路又不一样，这里面掺杂太多太多个人的因素，当然经济是占最大的条件，但我经常跟家属讲，我可以同理你的压力，但是我还是要小小的建议，要帮病人发声。其实最终你帮他做什么样的决定，请回归到尊重病人的意愿。我们只能建议，我们没有办法去批判或者是指责，你只是尽量站在病人的角度，能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帮他，至少不要让他遗憾那么大。这是我觉得我们专科护理师应该做的部分。那未来应该专科护理师会像美国那样，美国是划区块嘛，比如说我们在台中市北区这一块，他就比如说划给邓梅芬，那北区这个专科护理师梅芬，我就来看你北区这一块族群。哦，那健保费用用得很大嘞，啊，这一个区块老人这么多，你如何帮他健康出境？然后帮他预防医学，这我相信台湾未来会走向这个趋势。专科护理师毕竟在医院大量训练以后，你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的能力，接下来应该是要跳出来回归到社会。
那美芬想请教你哈，你可以给一些现在大学生是护理系的同学，或是他现在在本身就是护理从业人员，那有些未来发展的方向的建议跟提醒吗？
我觉得在学校学习的毕竟会让你兴趣有点缺缺，因为毕竟都是在 讲一些纸本上的专业
嘛。嗯，
对啊，当你没有跟临床整个好像有一点对应，你会兴趣总是少了那么一点点。那当你来到临床以后，我发现经常都会出现一个限时休克。
嗯，
为什么限时休克？哎，我在书上念的，比如说这个病人血压会掉哦，血压掉的时候他可能会头晕啊，脸色苍白啊，齁、哦、啊可能晕倒啊，可是在临床上病人有时候休克的时候病人是好的。啊，有时候你跟课本上对应不上。那一毕业学校又要求你，你要走内科啊还是外科还是小儿科。
没错。
可是当你都没有兴趣，因为你都没有接触过嘛。纵使你去实习，你也只是走马看花。最重要是要应付所有的实习作业。所以我会建议，从学校毕业来到临床，不管你到外科、内科、小儿科，或者是你到急诊或加护病房，不管你允许自己一年，然后到各个单位去适应看看。因为你只有你进到那个单位，你第一个接触的是人嘛。你在学校你只是需要学习跟同学互动，可是你带到临床，这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时候你在工作上同才，有时候会给你帮助，同样他也会给你压力，甚至会阻碍你。那这些让你临床你还来不及学，你就要学着跟人应对。所以啊，我会建议先让自己一年允许自己。而且现在医院的护理部主管他们也都非常的开明，他知道孩子从学校毕业出来，其实他真的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兴趣在哪里，所以他也会允许你到这个单位三个月看看，甚至有时候到外科看看，内科或者是急诊都可以。不要那么快的下决定我要在哪一科，或许你喜欢外科，但偏偏你来到这个单位，所有的人让你觉得相处远过于已经掩盖掉你当初对外科想要学习的热情。
热情，没错。
对，这是我临床上最常遇见的一个可爱的孩子，充满斗志，然后来到急诊外科病房。
对，
结果没想到他拼命的问问题，他很喜欢问问题，但是这样的个性却被讨厌。
哦，
因为他们太多问题了嘛。那有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喜欢回答问题，有时候工作的繁忙已经让他无暇去回应你各种问题。偏偏有些小孩子他很勤学，他很喜欢问问题。
对，
其实我在说的就是我自己。我当初毕业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问问题，
啊，
但是我又笨笨的，当时又不懂得翻书，等到你想要去翻书解答自己的问题太难了，你只想要嘴巴赶快问，偏偏学姐来来来，刚好你问这个问题，你回去自己查，明天告诉我。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都太累了，我哪有时间再去，我就是来不及念，我也好累，没办法念，所以我想要问学姐。可是临床上大部分学姐不会给你答案。我会建议啦，就是说你当初的初衷千万不能因为时间然后消退。
对，
然后临床的学姐不一定会给你答案，但是它会是你的练习题。
对，没错。OK， 那有没有什么建议给现在想要往急诊重外科专科护理师这方面去追求的人？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蛮重要。你刚刚讲到外商登陆，觉得资源共享，我觉得北中南，我觉得这个资料库非常的重要。
应该是说来到急重症外商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它的步调一定是快的哦，它可能你在跟病人应对，甚至你在处理病人问题，它的步调是相当快。那你不懂你不会无所谓，但是遇到问题你要有当下想要赶快解决问题的动力。 跟动机。
嗯，
这样子你来到这一科的学习场域，你才会很快的搭上这一班高铁列车。因为我们不是内科，内科会比较慢一点点哈、哦，他可能允许你想一下。
嗯，
那你一个外伤的病人一进来的时候，他可能是就像我们外伤有一个概念，就像那个海军舰队在海上，你突然被炮击了。
对，
那这个舰队啊，你总不能慢慢的把它拖回到那个港口吧？你可能要记得止血吧。
对，
这个地方破掉了，干脆我就牺牲掉了。那这样子你才能让整个舰队上面的人安全的回到港口。
对，
那同样外伤的病人也是一样，颅内出血，包括腹腔的肝脏破裂、骨盆骨折、大腿断掉，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天同时去处理三个手术。
对，
你手术成功，病人可能就谢谢收看了。
对，
所以你要懂得损害控制手术。一次只能解决致命的那一样。那同样回到病房来以后，我身为一个初来乍到的新进人员，我会害怕。
嗯，
哇啊，这个颅内出血，这个脑子只有放一个监视器。哇啊，肚子开完刀，肚子又有伤口啊，骨盆又整个错位，又还没开刀，又拉了一个牵引器在那里。
对，
所以你会害怕，但会害怕没有关系。我宁可做得慢，但我不要做错啊！我会做错是因为我不懂，我不问。那你不懂，你要问，那你要学，你才有办法在这个急重症外伤慢慢的去学怎么去照顾。因为外伤瞬息万变，你可能今天开完刀，怎么到晚上血压就掉，因为又再度出血，病人就拖进去开刀房，可能就到加护病房。那我们提到外伤登陆，外伤登陆是属于安静的步调。
嗯，
那可能这要归到属性。本身我对外伤有兴趣，但是我就跑不起来，我喜欢安安静静的。那这样的我觉得同学你可以尝试去来上这个外伤登陆这个训练课程。它很简单，就六个部分。把病人个人资料登陆完了以后，我们去看这个病人的外伤病人救护记录表，到院前把它登记下来。来到医院以后，急诊室我们做了什么紧急的第一时间的处置，有没有插管呢？有没有做电脑断层呢？有没有急救 CPR 登录下来。进到住院当中有没有开刀，开了几次刀，进去加护病房。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出院，出院是失能呢还是康复，还是到复健医院，那住院天数总共多少？如果你对外伤有兴趣，但你又没有办法动起来，就像有些人是文书的嘛，我喜欢阅读啊，
没错。
哎，我不一定，我在临床，我一定就是在临床。同样，我做外伤登录资料库，这也是跟临床有所衔接，所以不要太一下子就替自己设限、
嗯、
啊！我毕业了，我就一定。要来到哦，吊点滴、打针等等的，有好多好多的，包括有人做 study nurse 啊，做研究啊，那个太多元了，甚至有些人发展去做居家护理，
对对
也是啊。现、嗯、在居家护理不只是局限于在长照，还有包括安宁。
安宁，对，没错。
对你这一块，其实也很少人去意识到、去发现到。一般都认为安宁就应该放在安宁病房，
嗯，
其实家才是对安宁病患最棒的一个归属，也是一个最棒的一个舒适的治疗。所以啊，我觉得同学毕业以后，让自己的眼睛打开，然后让自己的耳朵啊，哦，把它打开，然后把你的心静下来，允许自己啊，慢慢的看，慢慢的听。我想时间到了，你就会发现，哇，我应该走到哪一条路，走不快，走错了都没有关系，因为时间会验证你走的这些，你绝对绝对不会觉得，就是不会后悔了。
嗯，
反走过一定会让你有所得。
今天很高兴梅芬接受访问。那从前面他念大甲高中，然后就上台北念了护理系，回来的张基服务了三年。他说在急重症急诊当护理师，遇到很多课堂讲的不一样，他是务农的情况，那他很特别的深刻的分享。那后来因缘机会，在87年到中国担任急症外科的专科护理师。那过程中，他经历了921、SARS 跟 COVID-19， 那他觉得人生很无常，那就是要把握当下，也不会做很长的规划。毕竟每天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控制。那后来，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很有好奇心跟那个求知欲，他讲到所谓的护理跟医学着重在实证医疗，他还进而去宏观科技大学念了专科护理师的研究所，去了解怎么透过实证在临床上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佐证，去证明自己的判断跟处置是正确的。后来他现在是外商登陆训练协会的类似理事嘛，那他觉得，我觉得这个培训的课程非常的重要，他可以把全省分区去登陆所有的急重症的一些情况，从中间去了解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做哪些的处置。那他也提到说，担任一个急重症外科专科护理师，要具备非常临床反应还非常快，步调也要非常快。一个车祸的状况进到了急诊室，那怎么在当下最快的时候去减伤分类，去判断出什么情况需要做什么样的处置，处在一个非常高压的情况之内。最后，他也分享说，如果现在护理系工作的一些年轻人或大学生，你要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未来方向？他觉得说，初衷很重要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工作是需要热情的，那你每天被这种高压的环境去逼迫着你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到你当初为什么投入护理系的初衷。那他也建议说，年轻人要多接触不同的科别，去体认哪些科别是你内心所想要接触的方向。毕竟说护理的发展非常多元，那你个性如果真的是 tempo 很快的，那你也适合做在往急症外科这方面去从事专科的治疗的工作。那你如果步调稍微慢一点的，你也可以从事外科登陆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个性跟状况去选择你适合的工作。那最后，他非常有热情跟使命感，他希望在急重症方面获得非常帮大家整合一些，不管是学理上或是实证医疗上面的一些网序预防医学所需要知道一些资料。他也攻读了中国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预防医学博士班，不管在学术或实证上都非常有经验的梅芳，今天分享那么多，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地方。请梅芳分享今天访谈之后的结果跟心得。
非常感谢凯文药师邀请我参加他的 podcast，让我有这个机会、这个平台，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急重症外伤领域的一些经历跟一些想法。那我希望更多的护理人员然后加入我们这个外伤领域的团队。那不管你本身是非常活泼，然后非常行动派的，那欢迎加入临床。如果你是喜欢阅读，然后文静派的，也希望你参加外伤登陆资料训练课程，帮我们所有台湾的外伤受伤的病人，把他的资料登陆整合起来，然后我们把它发展出各个区域的流行病学。然后让所有外伤的病人送到对的医院，做对的治疗，然后获得最好的治疗成效，让这些病人真的可以尽量康复，不要失能，然后回到温暖的家，让这个家庭不再破碎。
OK，今天很谢谢梅芳接受我访问。那从中间过程中了解她非常有求知欲跟使命感。那想透过实证医学去分享她更精彩的急症的故事。那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那谢谢梅芳接受我访问，谢谢，拜拜，
好，谢谢 Kevin，
拜
拜
拜，
拜。
拜拜，谢谢，拜拜。